玉凤
是
这个事情闹这么大了，
对，
之前黄子佼的缓解书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哎，你犯了这种事情怎么可能缓解书？而且你曾经讲过，包括你们起诉不起诉，缓解书里面缓解书是最难的，那有通天的本领才可以瞧到缓解书，就没有想到现在北检讲了缓起诉有可能撤销，如果撤销的话，黄子佼要面对刑责了吗？
对，黄子佼从 Me Too 风波以来啊，其实可以说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其中的缓起诉是最离谱的。缓起诉，你竟然买了那么多影片，你给了钱，然后你竟然可以得到缓起诉，缓起诉就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
最困难。
对，起诉
他比不起诉还困难，
他比不起诉还困难。起诉就是你有犯罪，你也承认了，好，不一定你承认了，好。不起诉呢，就表示说你罪证不足；缓起诉是代表什么意思？你有犯罪，你也承认，但是呢，我感受到你的诚意，所以呢，我给你改过自新的机会。
检方直接给你改过自新。
所以呢，其实他关关难过关关过，这一关过了之后呢，轻舟已过万重山，缓起诉就这样子一个东西盖牌了，你再也不知道你买的欺骗是什么东西
被盖牌。
你这个欺骗，大家最奇怪的是，你这欺骗分了这么多年买。难道这欺骗不是你一时兴起吗？难道是有特别的东西吗？现在来讲的话，如果他的缓起诉来撤销的话，那这件事情就会变成起诉。为什么呢？因为缓起诉有一个一刀两面。你在缓起诉的过程当中，你在追求缓起诉过程当中，你都已经认罪了，我都认了。在其中你看到这一片，叭叭叭叭叭，
认罪了。
对，他已经认了嘛，一时思虑，然后呢犯了这个罪行，然后呢深表悔悟，你都已经深表悔悟了。你现在如果高检署把你撤销你的缓起诉，
这个就是他的认罪协商。
对，
你认罪了，我们协商，然后给你缓起诉。可是你的所有的罪证全部承认说，如果起诉，你当时承认的东西，你到法院。改都改不 了。
没错，如果你缓起诉，就这样的事情就是默默就过了，那你真的就是过关了。问题是这真的太离谱了，有未成年的影片怎么可以做缓起诉呢？所以呢，这事情就有特别的人把它爆了出来，而把它爆出来之后呢，现在高检署可以把它撤销。
会撤销吗？
对，我觉得一定会。
会撤销。
现在来讲，北检跟高检署为什么要帮他扛这个事情？哎，这事情。可以接受吗？未成年的影片，大家可以接受吗？好，撤销之后呢？因为你缓起诉，你被撤销，那你当然就是起诉啊。你起诉之后，现在院方之后，你的律师能够打无罪抗辩吗？
不可能吗？
你都已经白纸黑字，你都画押了，都
一时思虑
已经出来了。然后呢，我也深表悔悟，你不可能到台北地方法院说没有。我那个时候才是一时思虑，我那时候是跟你开玩笑的，不可能嘛。所以他现在来讲，
他完蛋了，
他完蛋了。现在来讲的话，其实他走的就是个险招，他完全不想负责任。简单来讲，他就是想花120万加1200字悔过书，把这个事情开就一码事。问题是，你这一招太险了。你现在来讲的话，你已经承认自己的犯罪之后，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在如果缓起诉一撤销，撤销以后看来只有起诉为途。起诉为途，你说之前最可怕的是你会到了法院，到了法院以后所有的东西都要公开，那这黄子佼他真的有刑责吗？
这个东西一定有刑责，因为他在这欺骗呢是连续思虑七次，然后分那么多年来买。我们要知道说你不是持有这个影片而已，你还有付钱去买这个影片，你跟前案摆在一起之后呢，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犯罪啊。所以呢，现在来讲的话，黄子佼除了这个影片不良影片的问题之外呢，还有 K 小姐的一个问题，
你说性侵案，
对，还有一个性侵案，因为他当初一直没有来做一个回应，说到底有或是没有。K 小姐那个时候只告诉他说他希望你道歉，希望黄子佼先生道歉，但他没有道歉。然后呢，又出现了一个 B 男。说 K 小姐跟她索要的金钱，甚至呢找她去仙人跳，这些东西会全部并案审理。如果这些事情是真的的话，那这些东西来讲的话，就要一起喽，然后一罪一罚，每一件可能都逃不过。所以呢，现在来讲的话，黄子佼先生要面对的不只是有入狱的风险，可能是一个长刑期的一个风险。
有人讲说，你现在如果一罪一罚，你有性侵，你有拍裸照，你可能哎。会高达15年。
对，好，这15年下去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可能他在当初来讲，他跟他们来那些对话记录或怎样，都可以清清楚楚了。
而且你说这件事情停不下来，而且高检停不下来，现在传出北检的检察长，哎，有可能高升到法务部部长。
对，
我在高升法务部部长的时候，我怎么可能在我的北检之间留下一个污点？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它给擦干净。
对，
而且更可怕的是这件事情，哎。已经上了 BBC 了，而且他是 BBC 热搜的第二名。如果你已经闹到国外了，这件事情不可能善了了。
对，现在来讲的话，其实缓起诉如果默默的过去，如果大家都不知道的话，事情就过了。可是现在来讲，在台湾已经炸锅了，然后到国外 BBC 用什么用 ？Anger Girls， 真的，我们的愤怒已经炸锅了。然后呢，告诉大家说这个东西是什么？是一个 child abuse image。哎，这在国外来讲，大家很难想象，你持有，你是非法持有，那些东西都是偷拍，都是一些强暴胁迫取得的影像，你非法持有这影片，然后最后竟然没事，所以你在国外这些新闻呢上了 BBC， 大家都觉得这是非常荒谬的。
不是，而且大家觉得可疑是，而且有一些人脑袋不清楚，还要帮黄子佼来辩护。刚才讲的这件事情，哎，你不是单纯说你对未成年有所谓的不合理的行动哦，而且刚刚讲的这里面有性侵，
对，
有胁迫，而且有非常重的恶意，这个在全世界来讲，那都是重中之重，
没错，
重非常重的罪，哎。结果现在这件事情居然变康了。
对，这件事情 BBC 觉得最离谱的是说，你竟然可以花钱解决，然后呢缓刑，缓刑数两年之后，你竟然没有前科，社会上竟然不知道有一个人，然后呢他潜伏在社会里面，他用钱，用比特币，用这些东西，
你说这不会有前科？
不会有前科，就缓刑数两年了。两年过去之后呢，你的记录，你的良民证打出来，你都没有这些东西耶。所以你看这120万是不是花得很值得？
对。
然后呢，你对比在新加坡，你这些东西，你不要管你要花钱，你有。鞭刑这个怕了啊！
新加坡鞭刑，
啊、鞭刑就打到你皮开肉绽。然后呢，在英国这一个人他诺旺暗网，结果呢入狱16年。所以呢，现在来讲的话，你现在已经炸锅了。你北检敢为了黄子佼扛这个事吗？
不敢。
你高检署，你为了你的脸面，你把他扛吗？
不敢。
那你现在撤销之后呢，就有一条路，还起诉被撤销，
起诉
就是起诉。所以黄子佼要面对的就是这样子监控的一个状况。
而且现在越多越的资料，越让你觉得说，哎。这个网站真的太可恶了。之前不是流出说你到了温泉，你就说去洗温泉，
对，
然后流出这些照片吗？搞了半天跟这个网站也有关，你就知道这个网站有多么绵密了。
对，其实，在阳明山我们也常常去那边泡汤，那个地方啊，算是蛮隐秘的，但是被人家装了机器，然后呢，竟然还可以远端来调控，那大家就在想这件事情。
远端调控，
对，谁那么无聊？那时候其实那新闻出来的时候呢，因为有被害人看到说，哎，怎么我去洗温泉发生这个事情，然后去报警之后传出来之后，大家谁会那么无聊？结果呢，骗子一片被警方给搜查之后，发现说一样。就是创意私房，为什么呢？不是那么无聊要看人家泡温泉，这个东西可以丢上网去，你可以卖给他们，然后呢变成一个分润的机制，你可以从别的会员里面赚到钱。
对，
所以现在大家来讲，黄子佼这些东西
传影片上去都可以赚钱的。
对，然后呢，现在来讲的话，还有网友讲的话，这个东西呢，其实会有金主来指定特别的人选，金主我就是高级的会员，我可以指定说我要看什么东西，甚至我要看谁。然后呢，就像是一个悬赏一样，
这个太有心了吧。也就是说，哎，今天我一直想，我对谁觊觎？我觊觎某某人，那我觊觎某某人之后，然后你就叫这个人去打听他所有的行踪，甚至用各种恶劣的手段拍到不堪入目的照片。
对，然后呢，它就像是一个平台一样，我这些平台里面，我发表一个 wanted 的，我想看到什么样的情况，我想要看到谁。然后呢，就会有原创者把这东西给做出来，所以这就是大家一直想知道，黄子佼先生，你这欺骗为什么要花这么多年买？如果你一直看到你下载完，那一定是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嘛？所以这大家才讲说细思极恐，这后面是不是还有更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喂，你对这个所谓的加密货币，你对这个所谓的暗黑网站，你有熟悉？现在你去查了以后才知道说，这个创意私房，它居然到了4月8号还有人付钱。还有人继续购买，而且他这一段时间里面，短短的2-3年的时间，他居然赚了3000多万，
这个真的非常可怕，而且也非常可恶哈。竟然是利用区块链的虚拟货币来做支付的手段哈。短短的2个月哈，这个月入百万的等级哈，7万美金2个月了哈。然后呢，这里面呢，现在还有人在收付款哦，非常的可怕。这个呢，其实大家一定要知道哈，区块链不是拿来犯罪的，所有的金流都一清二楚哈。可以看到，不是说4月8号哦，昨天晚上哈，4月10号晚上的11点，还有人在付款进去哦，
242块美金。
之前我们开记者会非常痛苦，是因为
240点就6000-6700块，
对，6000-7000块，我们还本来怀疑说犯罪者正在一点一滴的把他赚到的钱领出去，但是我们也看到竟然还有人在付款进去，到底还有什么样的地下交易？是不是网站被封起来了，还是有地下交易在转换这些档案？到底这个钱包是犯罪者还是人头账户？我们目前一定要把它赶快冻结起来， 不要再有金钱流入流出了。
好，那我们现在卫福部跟我们的速发部一直在这边踢皮球，说，哎，到底这个网站到底能不能关？这个金流到底能不能查
呢？事实上呢，到昨天我们开记者会早上的时候，都还没有关，还在踢皮球。原因就是因为
还没关，
付款的地址在那里，大家还可以再做收付款。现在到了昨天晚上的6点才把它关起来，透过 DNS 解析的封住，让台湾的人没有办法上去。
对，
但是如果对方的主机不关机，很可能还可以透过跳板再上得去，
会从其他的国家进去。
没错，但是现在很可能他的主机已经换掉了，到底他会不会又更新了一个其他的网址，
对，
像2021年一样又在某一个地方重生。事实上我们认为要断金流，而且还是要把这个种子犯罪网络把它抓起来，才有可能完全的杜绝这件事情
再发生。那像我们这外行人，我不懂事，我想说你用了加密货币那就已经非常安全了，可是我听你讲我才知道说，原来我就算用了加密货币，我到了创意私房，那本来叫我们政府说，哎，查不到那是加密货币，说没有，反走过必留下痕迹，而且加密货币一定要实名认证，经过实名认证之后，哎，你说这4000多个会员谁买的？什么时候买的？什么时候把钱汇进去的？还有黄子佼你在什么地方买？你买了什么东西？全部都可以一清二楚的查出来。
没错，这个犯罪者的钱包地址完整的记录有339次的收入次数，转出他很可能是付钱给那些，有提供这些数位商品的这些人111次。也要注意哦，我们都说不要认为你躲在虚拟货币后面就可以隐踪，不会被抓到，完全大错特错。你用虚拟货币来做犯罪，你是很容易被抓到的。你可以看到242块美金从哪一个交易所、什么时间、什么样的地址，完全清清楚楚。我们只要检警调跟这些交易所合作，你的身份证、你的资料、你的所有的数据，其实都有可能透过资料交换一清二楚。
所以
所有的购买者
查不到，是政府没在查。
政府很可能基于这个，这个所谓的检调不公开，有可能正在查。但是我们认为只查不够，还要冻结它，不要还有人还以为转账进去还可以拿到影片，或者还可以有这些私下的收受。事实上呢，数位钱包区块链是可以冻结的，就像我们锁住银行的账户一样。
而且你要讲这个私密财，不是创意私房，刚才讲，我钱不止金，我想我弄一个网站嘛，我就赚钱嘛。他说，从你们查这个所谓的金流的时候，他钱是有进去，钱也有出来。那这个钱也有出来，就证明什么？证明那个温泉会馆为什么有人去偷拍？我偷拍进去之后，我真的可以从这里面拿到加密货币的。
没错，这里面呢，简号就是这个犯罪者从钱包里面移出去了啊，把它换成钱。加号就是有人付款。这个换成钱还不一定是换成面包饮料，它很可能是支付给会员来取得这些犯罪的这些影片跟内容。
所以这个金流是有进有出的，
有进有出，而且非常多次，高达几千次。这只是歹徒犯罪的4个虚拟账号钱包的其中一个而已。
你刚才讲2021年到了2023年，不过短短这几年时间就已经3000多万，而且3000多万只有用加密货币。如果你今天这样讲，你今天用支付宝，你今天用微信，那个钱根本查不到，所以最基本的这几年就赚了3000多万了。
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恶劣的行为哈，这些全部都是犯罪的影像、犯罪的资料，但是竟然用了各种的支付方式来做对价的关系。在这边一定要跟大家说，不要以为用虚拟货币来支付你就可以躲在区块链的后面不会被抓，非常非常容易把你抓起来。
那我刚才讲到的慧珍一直在强调说，你这些所有的会员，你今天敢跟他做买卖的，你就把它公布出来。按照你刚刚这样讲，你钱从哪个钱包、从哪个交易所进到哪个地方，我是真的可以查到。而且如果政府敢公布，是真的可以把这所有人公诸于世的。
没错，区块链上的记录一清二楚，你现在要付钱把它删掉也没办法，区块链就是不可篡改。
反走过必留痕迹。
没错，所有的交易所到底是从哪里流进哪里流出，清清楚楚，时间点，这些其实我们每一个交易所都非常努力的来跟检警调来做遏止犯罪的动作。所以你不要觉得你用交易所出金啦、这个赚钱啦、付钱啦，你就可以躲在这背后没有人看得到你，完全不是。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你说 就算是比特币的交易所，我也不是所谓的暗黑力量，他也不想鼓励犯罪。
没错，事实上这个产业也是越来越正常化，而且也非常大。像美国的比特币已经可以上到这个交易所上面，由政府在管理的，这个技术非常的成熟，已经不是以前说哦用这些虚拟货币来犯罪，现在已经有非常好的侦防、联防、检警调的配合的合作，你在交易所里面留下的资料都有可能成为调查犯罪的事实，而且完全赖不掉。时间点，这个什么交易所，全部都一清二楚，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而且我
要形成侥幸。
追踪这个所谓的货币的进出的时候，你也发现一件事情，每个人的等级真的不一样吗？然后所谓的高级会员，高级会员真的非常神秘。第一个是，我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第二个是，他真的可以点菜吗？
我们其实看到这个金流的时候也非常惊讶哈，因为这里面完全呢没有一个pattern 哈，每个都不一样，有很大笔的$1500，他会不会是拿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档案来换了一笔大钱？有的人付的是小钱，他会不会是基础的会员？但是检调应该要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答案，到底这么多几百次、几千次的交易，每一次交易的金额都不一样，有几千块，有几万块，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对价关系？是买了内容，还是不同等级的会员账号？
政治观点、独家内幕、国际趋势、财经焦点、重案解密、火线搜集，全方位爆内幕，话题不设限。我是张兆和。
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
周六周日决战关键，
等你来上线。